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说谎的灵。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先来低头，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健康也在你手中，我们一切的存留都在你的手中。所以主啊，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求你来再一次的赐给我们有平安，知道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你是掌管明天的。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也求你让我们把我们的身心灵任何的拦阻的，我们敬拜你的，我们都能够放下在你的面前，也求你挪去，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敬拿你今天的信息也求你来使用对我们来提醒来教导，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上个礼拜天呢就去了另外一间教会讲道，那间教会呢它是一堂是早上一堂是晚上，然后下午我去了江平牧师那里，然后有一间是去了早上跟晚上。那晚上的时候呢，因为时间比较充裕，所以就有机会跟他们聊天哈。他们人不多，但其中有一位呢以前我也见过他，他是温哥华西区一间很有名的中餐馆哈酒楼的点心师傅哈。就跟他聊天，然后一说起这个肺炎疫情哈，我说对你们有没有影响？他叹了一口气，他说少了大概六七成的生意现在哈然后现在休息的时间挺多的，就是非常受影响。然后他又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但是我们还不是最惨的，他说丽晶广场比我们还惨。他说我有些同事是在那里，所以你们都去过丽晶你也知道哈然后他就开始说全是被谁害的哈，被那些谣言害的哈，就是不真的话哈，所以我们说不传谣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谣言啊，这些不真的话或者是一些谎言啊，这些对对人有影响，对他们谋生的也有影响哈。那所以我们知道说谎是不好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呢你可能会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描述了一段很令人费解的事情，就是神让一个说谎的灵去说谎言，引诱亚哈王降祸于他的事情。那这段经文呢，通常以前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呢都是不大喜欢查这一段，因为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不过我就是说越难解释的圣经呢其实就是越有它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就尝试今天给你们一些的思考吧。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要去找这些的答案，我们需要先仔细来看一看亚哈王的一些背景，我们以前看过，我们再总结一下然后看完他的背景，我们就再看一看上帝的主权在这件事情，就是上帝在做这件事情跟他的主权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是跟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为什么他这样做当然神有这个自由可以去这样做，但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跟他的主权有什么关系，然后跟亚哈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来龙去脉，希望能够给你们一些的答案我们再重温一下亚哈。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总共22年，在这22年间呢，亚哈行的都是神看为恶的事情，比如说他敬拜巴利，他不敬畏神就是杀上帝的先知，当然是他老婆做的，不过他允许他去做但也就是在这22年间呢，我们看见神给了他很多的机会的，神一次又一次的借着先知以利亚还有其他的神人给他劝诫当然他是不听神也屡次在军事上保护了他的国家，但是他仍然不肯归向神。所以我们发现在这22年间呢，神信实的对待亚哈，屡次给他的机会，但是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对神不忠。那到底神会给他机会吗？ 还会继续给他吗？这是我们常常也会问的问题哈。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就是知道神会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又哎呀，怎么我又跌倒了，又犯错了，然后神还会不会再给我呢？第一次第二次好像哎，牧师说可以的哈，我也感觉可以的，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就开始觉得神会不会原谅我们呢？当然我们相信上帝的怜悯还是存在，但我们也要知道在亚哈的例子，我们看到最后呢他还是有个限度的哈，就是最后还是没有，所以我们就不要走到最后的那个地步哈。我们来看看这个亚哈王哈，神因为亚哈王的悖逆而没有立刻的去惩罚他，给了他22年的机会。如今22年过去了，那段时间的以色列国呢，其实在那22年间呢，过得其实还挺不错的，因为呢，经常来找他麻烦的亚兰国，经常都被打回去了，或者可能是打得怕了吧，所以也不敢主动的来打这个以色列国哈。以前有套电影叫西边无战事，是不是？一点黑白片哈，就是好莱坞的，就是无战事，就是平静了一段时间哈，所以以色列的北边也无战事哈，就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呢，有一天可能就是太无聊了吧，太久没事发生了，他就想找事去做了。那时候犹大王约沙法呢，刚好就来拜访他啊。为什么来拜访他呢？因为他们是亲戚关系。因为约沙法的儿子呢娶了亚哈的女儿，也就是约沙法是亚哈的什么女婿，所以有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来看岳父来了。亚哈就趁约沙法在，就心想，哎，如果我有约沙法跟我同盟，我们再一起去打这个亚兰国，那可胜算在握啊。于是呢他就跟就对着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就是基列，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叫拉莫的，这是我们的，我们岂可坐着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带回来吗？其实他是有技巧的，他是故意就跟臣仆说，其实是想说给谁听？约沙法。所以后来一下子就转到约沙法，你们看圣经都有这个描述的，他就说，你肯跟我同去攻取这个基列打拉莫吗？那约沙法呢就跟亚哈王这样说了，上次我们也看过的，你我不分彼此，你的名跟我的名一样，我的马跟你的马一样，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们可以一起去哈，非常有义气，同仇敌忾的那种样子哈。但嘴上是这样说哈，心可能不是这么想，因为岳父要求，哎，当然这样说了。但是所以约沙法呢并不完全认同这个主意是个好主意来的，于是呢他坚持一定要先问问上帝。所以圣经这样描述说，约沙法对亚哈王说，求你先求问耶和华。所以亚哈就听了，他就把他的400个先知全部叫过来，问他们说，我们现在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所以要问先知，好啊，那先知就说神已经说了会将这个城交在你的手里。但约沙法呢心里还是不踏实，就是觉得好像不踏实，所以呢他就也知道如果这个不是真的从神而来，那后果可以很严重，那是会死人的。所以他就要求，他说，哎，这里好像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哈，言下之意就是那些不是耶和华的先知，有耶和华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意识很明显，对不对？我们要问真的先知，不要听那一群先知的话，人多，虽然人多虽然是示众，但是不一定代表他们真实。所以亚哈王一听也没办法，所以就跟他说，那这里有一个人这个人叫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我不喜欢他的，因为他指着我说的所有预言呢都是凶的，不是吉的，乌鸦嘴 从来不说个好话给我听哈。弟兄姐妹，你就听到先这个亚哈的问题哈，就是他不想找耶和华的先知，是找其他的先知，因为他喜欢听那些给他好话的先知的话，不喜欢听那些给他不好的话的先知的话。这种人就有点像什么呢？神啊，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做件事情哈，但是最好是可以哈。如果你说不可以，我也想做哈。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祷告哈？神啊，我能不能就是跟这个女孩子交往哈？如果是不可以的话，我还是要的啊，因为她就是最好的哈，就是大概这个样子。所以耶沙法听完了之后的回答很有意思哈，在圣经里面他说，王不必这样说。这句话我们中文翻译有点奇怪哈，但其实呢，他意思就是这样。他说，这不是一位君王应该说话的方式哈。就是王啊，你这样说，跟你的身份有点冲突哈。所以你所说的话非为君之道。所以也就是说约沙法呢纠正了他一下哈，为君之道就是应该就是不要只是听好话，而要听坏话。Okay？ 所以亚哈王听了之后呢，他就不说话了，就招了一个太监来就说就把这个米该亚叫来。太监走了之后呢，亚哈王跟约沙法呢就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地上穿着朝服坐在地上。那这个时候呢，那400个先知又上来了。为什么呢？可能是听到王叫了这个米该亚来，怕这个风头给抢过去了，他们就继续的抢着在亚哈王跟约沙法王的面前讲预言。其中一个还挺形象化的，如果你看圣经，形象化到什么地步呢？他拿了两个就是道具吧，铁角就是牛犊的那种角，然后就放在自己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来到去撞你的敌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以图文并茂的去表达出来，有了这么生动的道具，其余的先知也开始激动起来，一个个都是很激昂的说，可以上激烈的拉磨去，可以上激烈的拉磨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就是一个群众的压力，想要让这个亚哈王跟约沙法王呢听他们的话。你知道这种方法呢，其实呢，最近我看一本书哈，其实不是看，是听哈，因为我小舅子呢常常鼓励我要听他听的书哈，所以就送了我一年的那个 Audible， 你们不知道知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亚马逊的那个语音的那个书哈，就是在手机上听的那个哈，所以他给了我一年的这个订阅一个月可以拿一本免费书哈。所以呢，我们就想，发现有些书还挺不错，虽然不是基督教的，但有些东西还挺不错，听了之后有一些启发。其中有一本书他说呢，人是很容易受群众影响的。然后他们做过一些试验哈，就找大概10个人左右哈，就是问他们就是给他们看一些图片或者问他们一些问题哈，这些问题其实都很明显对还是错的。但是呢，他们把9个都串联起来哈，其中一个不知道的，但让这9个先回答，最后那个才回答。但回答的时候他可以听，所以第一个呢明明是错的，他说是对的，明明是对的，他说是错的。这样一下子呢，其实他说不用到9个呢，对方的答案呢一定是跟他们一样。你有没有留意？就是如果你先前你本来已经知道这个答案是怎样，但如果你前面的人都告诉你这个答案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了，就当你要去回答的时候呢，通常你都会跟着他们回答。所以他们就用这个群众的力量想要来就是影响这两位王同时间呢，那位被派去找这个米该亚的那位仆人呢，把米该亚带来的时候偷偷就跟他说了，他说米该亚，所有的先知都异口同音的跟王说好话吉言，你可以别说谎话，不如你跟他们一样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意思说你别自讨苦吃，也不要连累我们呢。 你就说他爱听的话，因为他喜欢听好听的话。你说不好听的话，我们挺倒霉的。米该亚就怎么说，他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我只说耶和华跟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米该亚就来到亚哈的面前，亚哈就问他，米该亚啊，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哎，很奇怪，米该亚的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你的手中。也是吉言，但米该亚说的吉言呢，亚哈的反应好像反而不太高兴。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也就是说，你现在不是向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你是奉你自己的方法来跟我说一个不老实的话。所以他相不相信米该亚的话？不相信。你有没有觉得亚哈很无聊，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又不想又不喜欢人家跟他说好听的话，烦死了。大概可能是因为他听到米该亚的话中有点讽刺的口气吧，可以上去，你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给你的，有种不屑的表情，可能他察觉。所以亚哈就说，你继续说吧。米该亚就说了，那这句话呢比较不容易理解了，我看见以色列民，我看见以色列众民分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那这句话很有意思，羊有主人会比较平安，还是没主人比较平安？有主人，但这里说没有主人之后，他们反而可以怎样？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这句话呢是拐个弯呢来咒诅亚哈的，就是说老百姓将会没有主人，也就是亚哈王会灭亡，以致他们没有人再折腾他们了，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了，其实是在咒诅亚哈王的。那亚哈王又怎么会听不出来呢？他就转而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说的一言不说吉言，单说凶言吗？就是乌鸦嘴，专说不好听的话。那跟着就来到这一段刚才我们所读的很不容易理解的话了，就是这一段，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吗？留意一下里面的细节。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那弟兄姐妹，就像我刚才说了，这一段经文其实挺不容易明白的，因为这段经文似乎暗示了上帝的做法呢有点不光明。为了这段经文呢，有很多人用了不同的方法来解说，为神开脱，为神解套。其中一个说法呢说，哎，这个是一个比喻而已哈，啊，米该亚是为了要讽刺亚哈王而随口说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比喻是为了要解释，啊，那些假先知所讲的是，啊，谎言，啊，就是一个意思哈，所以这个 也可以哈。但是我是觉得如果它不是比喻，而就当这个整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事件，其实也一定都一点都不影响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好，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探讨这个描述哈。那米该亚在这里描述了天堂的一个场景，这个天堂的场景是这样的，天上的万军就是所有的天使都在上帝的左右，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能在左在右的可能是 有一定的规矩的、啊、根据我们看圣经的描述呢、先知有层次的，有等级的。然后上帝就询问有谁能够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很具体的，也就是上帝已经决定了就是要让亚哈战死的、啊、这个是很具体的一个决定。然后众天使就议论纷纷，最后就出来一个灵。那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呢，在这个灵的前边呢加了个神，所以叫神灵。其实原文没有神这个字的，原文呢只是个灵、okay? 那这个灵是谁呢？我们留意上帝的话里面他是这样说的，我去要在他回答上帝的话当中，这个灵自称自己是什么呢？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什么？谎言的灵。所以他自称自己是要去做这个工作，是谎言的灵，说谎的灵。那他是谁呢？你猜？极有可能就是魔鬼。那为什么这样说呢？那给你看一些参考啊哈。当然我们不能百分百，但我们可以猜测的。约翰福音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也就是他本能就会讲说谎的，对他来说这就是他的老本行，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我们如果相信上帝所创造的天使如果都是听神的话的，我想他们不会做违背真理的事情的，不可能做这些不符合教导的事情。所以这一个呢是魔鬼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你可能会很奇怪，魔鬼也能出现在上帝的面前去参与开会吗？挺奇怪的、啊、其实、不只是是有这种前居可见的，是有的、啊、给你们看一下约伯记一章六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到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你手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灭弃了。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我们看见撒旦可以参加开会哦，还有的，还有，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这一段。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到其中。OK， 所以你看这段经文跟刚才那段很像的，其实字都是一样的。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与其代替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那所以我们看见撒旦 整天无所事事的就在那边看我们干什么事情，然后就走到神的面前参与开会，然后呢有时候就就带一些麻烦给我们哈。所以我们不排除米该亚所看见的大概就是有点像约伯记这种的描述的灵界里面会有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说谎的灵极有可能就是撒旦。那当然还有个问题，这四百个人都是先知，魔鬼怎么能够进入他们的口里说话呢？按道理说只有先知应该是借着神的灵说话，先知怎么会让魔鬼的灵进入他们口中说话呢？但这个我们也很容易解决，是因为这些先知不是真敬畏神的先知，他们只是一些讨好亚哈的人，所以没有神的灵，最后呢他们是被魔鬼利用。那所以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哈，就魔鬼会利用人来传递谎言。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学说，看到有很多的不同的教导，甚至有很多不同的信仰啊，这些有可能都是魔鬼在利用着人在散布谎言啊。说到这个肺炎疫情，大家也知道现在韩国挺严重的哈。韩国的严重呢是因为它有一个邪教叫新天地哈，那个教主呢说自己是再来的基督哈，他自称再来的基督哈，然后呢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了哈，网上说他们那些人就全部中招之后呢，为了要转移注意力呢，就他就叫他们的那些会众说谎，说他们不是新天地的人，然后叫他们混入去其他正统教会里面，让其他正统教会的人呢全部都中了这个肺炎，然后呢就不会矛头指向他们，而可以指向全部其他人不知道是真是假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真的是很恐怖。不过呢如果你从圣经角度来看也不奇怪，因为说谎的灵是可以左右人心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那所以魔鬼出现在上帝面前是有可能的，假先知被魔鬼利用是有可能的。但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如此做、okay? 假设我们知道这个灵是一个不好的灵，然后这些假先知被利用也是很顺理成章，但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在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要看一看神对亚哈的一些处理方式。好，首先我们来看在列王记上20章，那里有记载神其实在之前已宣判过两次亚哈是会死亡的，惩罚会临到他的、okay? 所以这个是跟惩罚有关的。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哈，是35到39，等下我们再往下看。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人就打他，将他打伤。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呼叫说，仆人在镇上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这人，若把他失了，我是在哪里啊？对不起啊，是有在吗？有 OK， 那你们往下。我的眼睛看不见了。OK， 行，39，这老花，这眼睛是不好。OK， 那我读算术节吧，现在刚才有点乱了。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人就不见了。以色列王对他说，你自己定妥了，必照样判断你。 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那这是在神跟亚哈王的交往当中呢，第一次的宣告亚哈是会灭亡的，所以他后来闷闷不乐的走了。那这个跟他讲的方式也很奇特哈，就是上帝就找了一个先知的门徒，也是先知吧哈，就叫人去打他一拳哈，那个人不肯打他，结果反而被狮子咬死了。看完之后又产生一个圣经难题哈。结果呢他去找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聪明了，他不打他还会不给狮子咬死，就一拳打他，就打伤他，然后打伤他，他就然后就在那里等这个王出现，然后就用了这个比喻跟他说哈，就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丢了一个人，所以我要受一些惩罚。然后他不知道原来这个是在指着他，后来他一说了，哎，那就照这样行吧，然后他就转了说你就是那个人哈，有点像大卫犯了奸淫之后，对不对？神差拿单来跟他说大卫就是被套在圈套里面哈，不知道原来这个故事在讲他，然后一说哎，那个人就是你哈，所以他在这里就说到是他，因为他放了谁呢？他放了那个亚兰王。在第二次打仗的时候他赢了，他已经把亚兰王抓了，神已经说了你不能把他放走的，结果他还是把他放了，所以因为你放了他，所以这个命要你来取代了，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惩罚。所以另一次宣告亚哈的时期呢，是他谋财害命害了这个拿伯之后，在这段经文拿伯漏掉放这里哈，就是觉得少了一样东西哈。他说你要对就是拿伯的那件事情哈，所以上帝宣判了两次他的死期，却还给他悔改的机会。而到了这一次呢，因为亚哈仍然作恶，上帝就决定要执行他的计划。这执行计划呢，最后是亚哈自己把自己放到这个结局里面，因为他宁可要听假先知的假预言，所以神就用了假先知来施行他的审判。所以也就是说亚哈决定活在谎言当中，所以上帝决定这样做是因为他让亚哈死在自己的谎言当中。所以列王记下22:23说，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降祸于你。也就是说亚哈竟然抗拒神的劝告，那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亚哈竟然抗拒神的劝告，他要听谎言，所以神就让他听谎言，致使其果。而那些假先知是说谎言的先知，所以说谎的灵可以有机可乘。当然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弄清楚，这里是说神允许这件事情，也首肯这件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说神必须用谎言才可以成就他的计划，不是这样，因为神不需要用这个方法也可以，但是他选择用这个方法，因为人要听谎言，不爱听真话，所以神就让人栽在他的谎言当中，并且受谎言欺骗的审判。就好比有一句话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那你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任凭他们活在虚晃当中，其实就是一种审判。那给你看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描述了很多犯罪的人的状况，神会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呢？跟我们人的处理方式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来读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哈。我来读双数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被他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那这里所描述的是从古到今世人的那种犯罪的行为啊，结果神怎么处理呢？那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会怎么处理呢？我们可能就是，哎，那些违背神的人就像雅各跟约翰这样啊，神啊，我们祷告求天上降下火下来，可以不可以哈？但上帝不是这个方法，他是这样，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去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那留意这个任凭这个字哈，什么是任凭？就由得他们，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会承受这个苦果。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任凭经常出现了。我们再看下一段，就是25这里开始，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荒，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护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那留意26节那里有个任凭哈，27节，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句，下一句28节。所以在这一整段经文里面，从18到28节出现了3次任凭。所以我们一般的解释这段经文，就是说神的任凭其实就是由得他们去做啊，然后在他们做的时候，他们好像是以为没有神不理他们，其实是任凭呢，其实是让他们在最后的时候，他们要承受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啊，由得他们。所以神任凭他们，其实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审判，让他们是自己犯罪所带来的苦果。所以亚哈想听好听的谎言，神就让他死在好听的谎言之下。你要知道，神是掌主权的，他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来成就他的计划。所以这段经文并不是要我们去评论上帝用说谎的灵的对错，而是要我们去思想，究竟我们对上帝的警告的回应是什么，是以信心和顺服来回应呢，还是拒绝他以致自己也被拒绝？当时米该亚说完之后，有一个假先知就上来，这个假先知叫西底家，圣经很多西底家，这个是先知西底家，假先知西底家，他就上来，他就啪打了米该亚一巴掌，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虽然不排除这些假先知真的有感觉到，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的。米该亚就说，你进严密的物质躲避的那一天就被看见了，就说意思就是说很快灾难就会来到，你会躲在里面。然后我们再看这一段经文，亚哈王说，把米该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雅斯，说也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米该亚回答说，你若能平平安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呢，你们都要听，亚哈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激烈的拉磨去了。所以亚哈到了最后仍然是一个听了神的警告却还拒绝神的人，他结果受谎言来审判。那这段描述到如此，我们如果总结一下把它铺成呢，那整个情节其实就是这样的，假先知说假预言，然后亚哈呢想听真先知怎么说，对不对？真先知呢就先说假预言，然后亚哈知道他没说真话， 真先知后来说真预言，亚哈知道他说了真话，然后真先知说明假先知的假预言是上帝放在假先知之口的。但最后结果怎样呢？亚哈最终选择不听真先知的话，去打仗。所以这里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亚哈最终选择的是灭亡，神给的他清清楚楚，那是假的，这是真的，那是假的灵，这是真的灵。当真先知米盖亚说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那时亚哈还有机会悔改的，回头的。如今他选择出战，就表明他根本就没有把神的警告放在眼里，所以神怎样任凭他，让他就死在自己的谎言当中。弟兄姐妹，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上帝是掌主权的主，他有权柄做任何事情，还有他是轻慢不得的，没有错。上帝是慈爱的，却是有罪必倒的公义的神。亚哈屡次的拒绝神，神还是爱他，给他机会，甚至透过一个这样天上的异象，那么清楚的描绘来告诉他，他是活在谎言当中，他所听到的是谎言，他所经历的即使是假先知给他的这些属灵经历都是谎言，但他心还是不愿意悔改，宁可活在谎言当中而不愿意回头。今天我们又怎样呢？今天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的谎言，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真真假假的东西，我们怎么去分辨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回到圣经里面。当你今天听到一些的学说，一些的说法，只要跟圣经不相符，你别去跟，你别去信，你别去受他的迷惑。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耶稣描述这个末世要来的那段经文，他说多处会有饥荒，民会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他说有很多人冒我的名说我 是基督，他说你们不要信，因为连因为那时候不法的事情特别多，连信徒也会被迷惑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警惕。希望今天的经文不是让我们去质疑神，可能魔鬼会告诉你神不爱你，神不会原谅你，他可能会告诉你你不行的，你是没有能力的，你是语言不行，你不能为他做事的，你能力不够的，你必相信他。你要知道上帝对你的拣选，上帝给你的能力是足够的，要不然你就发挥不了你的作用。我就讲一个我的体会哈，我现在在 Carrie 教课，跟我一起教课那位 Wilson 弟兄老师了哈，我们以前是同一间教会。那我最欣赏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有一次我们请他来这里分享，他是用英语分享，哇，他的英语呢其实挺烂的，不是太好的那一种。我在那边听，我说我的英语应该比他好，但是我发现我没他那种胆量上去，完全不把底下人当一回事，就讲他的英语。然后他可以大胆到去维珍神学院教课，可以大胆到去这个蔡传杰去讲课，然后我佩服他。我发现我没有这种胆量，为什么呢？因为我害怕，我觉得我不行。其实我的英语比他好，但我觉得我不行。但我当天看到他上面讲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可能是我要克服的一个一样东西，这可能是魔鬼给我的谎言。 Leo 你是不行的，你是不可以的。然后就想如果我也能够像他那样大胆上去，广东话不好也上去讲，然后英语不好也上去讲，什么话不好都上去讲，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这是我一直是想在学的东西。这意思就是这样，弟兄姐妹， 魔鬼可能在你身边给你一些的谎言，他把你的生命给压制，就是像荆棘把你缠住，不让你能够飞，不让你能够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不让你能够去发挥你的百分百的功能。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回来重新思考，神是爱我们的，我们所做的其实只要是神带领，他是会有足够的能力给我们做到。所以希望今天的经文这一段不容易解释的一段记载能够告诉你，他不是要让我们去质疑神，而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和美德。也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上帝，是以信心和顺服来回答他呢，还是拒绝他以致自己也被拒绝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有时会任凭一些事情的发生，因为你知道这些人是不愿意去听你的教导。主啊，求你让我们不是这样的人，让我们晓得是要悔改的，以致你不会以任凭来对待我们。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分辨这世代的真真假假，也让我们在个人生命里面，我们不给那说谎的灵来去辖制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上个礼拜天呢要出去讲道，那上个礼拜天呢就稍微比较其实挺累的，因为我是去了两间教会，一间教会是早上跟晚上都要去讲，另外一间呢就是下午就是江平牧师的那一间，另外一间呢就是一间越野教会，它是早上有一个崇拜，然后要等到晚上7:15又来另外一场，所以中间那段时间呢就是要在外面游荡飘来飘去游来游去。那到了晚上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晚上他们人其实不多，所以我跟他们比较熟，然后因为去的比较早，所以跟他们有一些的聊天其中有一位老弟兄吧他是温哥华西区一间很有名的就点心饮茶的就是这些酒家的一个点心师傅非常有经验的。他说我已经退休了，但是因为现在请不到徒弟，所以老板又把我叫回去，所以他一直在那里做。所以我就跟他聊天我们一谈话，最近当然离不开那个话题，就是这个肺炎有没有影响你们呢他叹了一口气，生意少了6-7成现在基本上就是休息状态然后呢，然后他又摇了摇头，然后又叹了一口气，他说其实我们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丽晶广场我看这个同行还不错，他挺同情他的同行但是丽晶挺可怜的。然后一开始就说到这丽晶给这些谣言给害惨了就是也不知道是真假消息，然后就是弄得就是里面他们都就是顾客少了，这些很受影响。所以我们就在谈的时候就想原来这些谣言这些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消息这些真的是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有时一些不真的话或者是不知真假的话，甚至一些人讲的谎言这些是对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今天呢我要跟你们看着这一段经文呢也是跟说谎有关的，但是这一段经文呢特别令人震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描述了一段很令人费解的事情，不是人说谎，是在这里说到神让说谎的灵去说谎言引诱亚哈王降祸于他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肯定会有很多疑问的。我记得以前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看到这段呢都想跳过去的了，就是 不想看这一段经文但我今天呢就特地想跟你们看一看这段经文，因为我是认为圣经里面越难懂越难解释越难明白的经文呢越有一些的含义是要让我知道，因为神不会白白的让这些记载来 出现在圣经里面，而是让我们要去跳过去的。那这一段经文怎么去解释呢？我尝试吧哈，不知道能不能满意你们的满足你们的这种好奇心，但是希望对你们有帮助。但是我希望的也不只是知识上给你，而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给你们一些的体会哈。这段经文呢，如果要先明白它的内涵哈，我们需要仔细来看一看亚哈王的一些背景，然后神处理他的一些的方式，然后呢我们最后要看看上帝的主权在这件事情里面的关系是什么。当然关于亚哈的背景我们过去已经稍微看过了哈，那我们再重温一下，从另外一种角度来去看亚哈跟神的关系哈。我们知道亚哈呢是以色列王，他在撒玛利亚做王总共做了多少年？22年，刚好跟我差不多，我今年是22还是23，差不多哈，就差不多哈。所以他做了22年，挺长的哈。这22年呢亚哈王就是挺麻烦的，他就是老是圣经先描述他是行神看为恶的事情敬拜巴利啦不敬畏神啦，允许他太太为非作歹去把耶和华的先知给杀了哈，就做这些事情，然后抢了人家的葡萄园谋财害命这些他都有参与在其中。但也就是在这22年当中呢，神给了他很多的机会的，神一次又一次的借着以利亚先知或者其他的一些先知来给他劝诫甚至在军事上保护了他的国家。但是我们看见亚哈完全是没有悔改的心的，他就是还是我行我素，做回他本来的那一套。然后在这22年间呢，我们发现神是很信实的对待亚哈，屡次给他的机会，然后亚哈却一再的对神不忠，这就导致我们去想神还会给他多少次机会呢？有时候我们也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哎呀神啊，求你原谅我，哎呀神好像原谅我了，然后又来了一次，第一次还有把握神会原谅我，第二次就开始有点不踏实，到第三次的时候神还会原谅我吗？神给我多少次机会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机会有多少。神是会给我们机会，但是你也别以为是会一直不断的给你有机会哈。所以亚哈呢在这22年后呢，他的机会就用完了就有点像大家玩电玩的哈，就是你会有那种有三次机会三条命是不是，然后一般都是三条命吧哈，然后有时候你会赚到一些就4条命，然后你一用完之后就没了哈，就 game over 要重新来过哈，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我太久没玩 game 了，所以不知道现在情况是怎样。我们看看亚哈王哈，亚哈王呢神没有因为亚哈王的悖逆而立刻惩罚他的，给了他22年哈，就像我们所说的。那如今22年过去了这段时间的以色列国呢，其实在这22年后的以色列国呢其实挺太平的，因为之前那些攻打他的亚兰国的军队可能连败2次之后呢已经不大敢打了，所以就是有一套电影叫西边无战事，有没有看过Quiet in the Western Front 就是好莱坞的电影黑白片哈，所以以色列这是北边无战事哈，所以无战事，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太平。但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太平的日子呢，你做君王的有时候太太平了，他又有点不耐烦哈，就想去找麻烦哈，所以他这样想去打别人哈。这个时候呢，刚好犹太国就南边的犹太国的耶沙法王呢来探访他。来拜访他。为什么拜访他呢？因为他们是有点亲戚关系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呢，亚哈的怎么说呢，约沙法的儿子是娶了亚哈的女儿所以他们是姻亲关系，对不对？就是我今天早上讲错了，讲到是他们是女婿，不是，是他们的儿子跟女儿是结婚的，所以他们是亲家。亲家，所以亚哈呢就看见亲家来了，很高兴就趁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他就想要说服这个亲家去帮他一起去打这个亚兰国，所以他呢他也很有技巧，他去转而去跟他的臣仆说，他说 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就是他想打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去把他夺回来吗？就是对，其实他是对着陈普说，其实真正的目标是谁呢？就是约沙法。然后一跟陈普讲完，我们应该去打的，我们只可以坐在这里呢，他就转去跟约沙法说，你肯跟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就跟我一起去把这个基列的拉莫拿回来吗？啊，约沙法呢当然回答得很爽快，因为是亲家嘛，哈，你我不分彼此，哈，你的名与我的名是一样，我的马就是你的马，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们不分彼此，哈，我们可以的。那说起来很有义气，同仇敌忾，哈，对不对？但嘴上是这样说，心里可不是那么想，哈，约沙法也不笨啊，他想一想打仗这种事情呢，那你知道自古以来打仗一定要有神帮助的，哈，所以他说最好问问上帝喜不喜欢这个事情，所以他说我们最好问一问上帝吧。那上次我也说过这一段故事，哈，那所以圣经说约沙法就对亚哈王说，求你先求问耶和华可以不可以。那亚哈王说可以啊，立刻召集了400个先知来到门前，问他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回答，异口同声回答，可以啊，因为神已经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了。400个人都这样说，你以为约沙法会接受了吧？约沙法不收，约沙法就是说，这里不是还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求问他吗？意思就是说，对他们这400个呢，约沙法有点怀疑，哈，我们问问耶和华的先知，哈，意思很明显，如果不是神要去的，这个后果可能很严重啊，所以要先问清楚。那400个回答他都不是很满意，所以亚哈王没办法，只好跟他说，哎，这里还有一个人，啊，叫米该亚，啊，我可以求他，托他求问耶和华的，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呢，从来是怎样，不说吉言，只说凶言，他跟我总是乌鸦嘴，不说好话，总是说不好的话，所以我不爱听，所以我 不喜欢找他。弟兄姐妹， 你看到亚哈的问题，就是他不想找耶和华的先知，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知道肯定没什么好话，而他只想听好话。这就有点像有一些人，神啊神啊， 我祷告求你让我知道我前面的方向，我不知道前面应该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不过最好是你给我，如果你不给我，我也会去做的，对不对？或者我们记得以前我们辅导年轻人啊，说这个女孩子这个男孩子你还是不要吧，或者你去祷告一下吧，他说祷告，神啊神啊，劝你让我知道我应该不应该跟他在一起，但如果你不给我呢，我也想要，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他是最好的。那所以约沙法听完之后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圣经里面描述这样，他说王不必这样说，王不必这样说，中文翻译有点奇怪，王不必这样说，那应该怎么说？这句话呢，其实意思 是这样的，他说王啊，这不是一位君王应该说话的方式。他说话什么呢？他说他跟我说坏话，不跟我说好话，所以我恨他。所以约沙法跟他说，这不是为君之道，这君王不应该这样说话。所以我们看见约沙法呢，还相比之下呢，约沙法还是挺知道这个做君王应该是怎么做的。所以亚哈王听完之后呢，就没话说，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去把米该亚叫来。太监走了之后呢，亚哈王跟约沙法就在等嘛，所以他们就来到撒玛利亚城门前的这个空地上，穿着朝服就坐在位上，就在那边等。在等的时候呢，那400个先知就有点不耐烦了，为什么这400个先知讲完之后，哇，什么你们还要去找这个耶和华的先知？他们可能是怕被抢风头吧，哈，就冲上前来就讲预言了。其中一个呢，为了要表达他的预言的真实性呢，还图文并茂的。怎么图文并茂呢？很形象化的，他拿了两个角， 大概就是牛角之类的东西，铁他说圣经说是铁角，铁造的，然后呢就可能就放在自己头上，哎，你看看，耶和华如此说，用神的名字了，耶和华如此说，他你要用这角来抵住这个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就是用个很形象化的图文并茂的在做。其他有了这么生动的道具，然后他又有这么生动的动作，可能做的比我漂亮多了，其他的那399个就异口同声的都很激动起来，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想用群众的力量做什么事情，想去说服约沙法跟这个约沙法跟亚哈，想不起他的名字哈。你知道哈，这种用群众的方式呢，其实是人常会用的哈。OK， 所以他们就说可以去打。那我最近就看了，其实不是看，是听了一本书。为什么会听这本书呢？不是基督教书，不过其实也挺有启发的。因为我小舅子呢，圣诞节呢就送了礼物给我哈。他这次送的礼物是什么呢？送了那个 Audibl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Audible？Audible 就是Amazon 的亚马逊的这个旗下的一个公司，然后它就是你付钱，你就可以每个月可以下载一本书哈，免费。如果你要下载多，就要给钱哈。我小自己挺好的，我也要鼓励我多读书哈，多听书哈。他说：“哎，你现在眼睛也不好啦，然后开车也，你这样看书也累啦，不如就听书哈。”他说：“你开车可以听书。”他就给了我们一年的订阅，也就给我们每个月呢可以下载一本有声书来听。然后我说哪几本书好听啊，他还介绍了几本，所以我就下载了一些。最近下载了一本，挺不错哈，挺不错。那本书呢，其实其中有一个个案呢，觉得挺有意思。他就说哈，你知道人是很受外界影响的，人是很会受群众影响的。他说他们做一个试验很简单，就把大概四五个人找出来，然后呢叫这四五个人呢就看了一些图片或者看了一些问题，答案都很简单 yes or no， 但是呢他们把这四，比如说五个人，把这五个人的其中四个人呢串联起来，说无论怎样你们都说那个答案明明是对的，你就是说是错的，然后最第五个人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就这样安排了。第一个是上来这个问题是对还是错，明明是对他说是错的，第二个 也说是错的，第三个说是错的，第四个说是错的，第五个上去你知道他会讲什么？他明知道那个答案是不应该这样回答，他都会回答错，就这个样子。所以你看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开会到先发言那几个，到最后那几个发言都大概跟着前面的这样，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在想这几个先知大概也是想用这种方法想大群众的力量 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间呢，这个被派到去找米该亚来的这个太监呢，也偷偷的在背后跟米该亚说，哎，你所有派去的先知哈，都一口同音的跟王说了可以去打的，是好的，你可别说反话哈，跟他们说一样的话哈，只说吉言就好了，意思就是你别自讨苦吃哈，也别连累我们，大家都在说好话，你这王不喜欢听坏话，你说了坏话他听了不高兴，我们自己也麻烦，如果你说了好话我们相安无事哈。所以米该亚听了说，我只说什么耶和华告诉我什么我就说什么。 OK， 所以米该亚就来了然后亚哈就问他，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拉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那你猜想米该亚应该怎么回答？因为他说了神就他说什么就说什么，圣经很奇怪，下一句他是什么，是说什么呢？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是吉言还是凶言？吉言，明明是吉言，但是亚哈的反应有点不一样。他说，我当吩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也就是说他知道米该亚说这句话不是耶和华的话， 是他自己的话，你没有奉耶和华名跟我说话。我们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也许是米该亚的语气比我比较不一样，可能是有点不屑或者是讽刺。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给你的，可能是有一点表情嘛，所以他看就知道。不无论如何呢，他不相信，所以亚哈呢就不相信这个人所说的话，所以你就实话实说。结果呢他就说了，他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我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各家去了呢。这句话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如果表面上看来。那我再读一遍哈，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各家去。那弟兄姐妹，我问你，羊有主人好还是没有主人好？有主人好。有主人会平安还是没主人会平安？有主人会平安。但这里为什么反而说没有主人反而平安呢？意思就是说，其实这句话是咒诅亚哈，就是说老百姓将会没有主人了，因为你将要灭亡了。但因为没有主人呢，没有人再可以折腾他们了，所以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所以这句话呢其实是在咒诅亚哈王。亚哈王呢一听就明白了，他就转身跟耶沙法说，你看我就告诉你了，我岂没有告诉你吗？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只单说凶语，就是个乌鸦嘴。然后米该亚就跟他说了这一段刚才我们所读过，那我说那一段很不容易去理解的经文，我们再来看一遍。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读的时候，你们再仔细琢磨里面的一些细节哈。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设立在他左右。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那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有没有引起你一些的想法？这一段经文其实很不容易去解释的，因为这一段经文似乎暗示了上帝的做法不太光明。为了解释这段经文，有不同的解经家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去解说，为神开脱，为神解套。其中一个就说，哎，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米该亚为了要讽刺亚哈王而随口说的一个故事，是个比喻。那这个解释当然有它的道理，因为我们知道在犹太的传统当中用比喻是经常有的。但是呢，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们不需要如果是比喻有可能，但如果它不是比喻，就当它是真实的一件事情，其实也并不影响神的公义，也不影响神的圣洁，是可以解释的。所以让我提供给你哈。米该亚在这里描述的是一个天堂的场景，这个天堂的场景是怎样的呢？就天上的万军，所有的天使都在上帝的左右。左右，那这些左右，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呢，可能真的有讲究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描述的天使们呢都有等级之分，有左有右。然后呢，上帝就在那里询问谁能够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也就是说是会死的， 很具体说到是一个拉在这个地方亚哈会阵亡了，然后众天使就议论纷纷，没有人能够有决定出来。你说天使那么聪明，怎么想东西比我们人还想得久啊？ OK， 最后呢出来一个灵，圣经中文圣经在这个灵的面前呢加了个神字，叫神灵。其实在原文里面没有神这个字的，就是个灵而已，不是神灵，是灵。那么这个灵是谁呢？我们留意他自己回答上帝的话中，他是这样说的：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就说他自称自己为可以去做谎言的灵。那这个灵是谁呢？你猜，要有圣经根据哦。我知道很多人口中都出来了，是魔鬼撒旦。 OK， 魔鬼撒旦。 OK， 那有没有根据呢？当然是有可能的，有这个根据。我给你们看一些经文耶稣曾经这样说过：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就说这个灵呢天生就会说谎，你可以这样说，这个说谎是出于他自己的，本来就是说谎的。那所以有个可能性，为什么其他的天使议论纷纷做不了决定呢？因为他们做不出来。 OK， 所以这个灵呢却很容易的可以去做。所以有极有可能呢这个灵呢就是跟魔鬼有关的，是说谎的灵。那当然你可能还会问一个问题，魔鬼怎么能够出现在上帝的面前，跟天上的万军一同势力一起开会呢？上帝啊，你开会也不请魔鬼来吧，为什么他也出现在当中呢？那其实圣经倒是有一些记载告诉我们曾经发生过的，而且好像经常有发生我们看一些经文哈，还记得约伯记哈？约伯记，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哈。我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设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那从这里看到，我们看到魔鬼还喜欢跟神一起开会。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很类似的就是接着下去了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设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看完这段经文很恐怖哈，哇，撒旦在那边游来游去，整天无所事事的看我们，找我们的麻烦，然后 然后我看到他又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开会，上帝也跟他聊天，就有这种现象。所以米盖亚所见到的极有可能大概就是约伯所描述的灵界里面会发生的事。那当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这种的现象。那所以我们就假设真的是这个灵就是魔鬼吧。那这里还有个问题，这四百个人既然是先知，魔鬼怎么会进入他们口中说谎呢？按道理说先知不应该给魔鬼有机可乘，而是神的灵才可以在他们身上，对不对？当然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解决，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四百个先知并不是真的神的先知，虽然用耶和华的名字，但他们是假先知，他们是讨好亚哈的人，他们所说的不是神的话，他们所说的是人的话，所以魔鬼可以利用人来说假预言，魔鬼可以用人来说谎言，同不同意？魔鬼可以利用人来说谎言。那所以我们知道魔鬼出现在上帝的面前是可能的，假先知被魔鬼利用去说谎言是有可能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要思考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Why?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尝试来解释哈，我们先来看一看，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神跟亚哈这22年的交往当中呢，对跟你说，可以说神对亚哈22年的教导，希望他悔改的当中呢，已经有两次宣判他的死期到了，但是都还没执行的，是在稍往后才执行。第一次在哪里呢？这一段经文呢，我以前我们没有看的，但稍微有知道一些的对话，但是里面也还有一些的细节哈。这段经文其实如果仔细看也挺有意思的，我这边是35到39，我来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哈。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人就打他，将他打伤。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呼喊说：“仆人在镇上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你必看守之人，若把他失了，你的性命必代替他性命，不然你必交出一他连得银子来。”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这就是上次我跟你们所说过的圣经形容他经常闷闷不乐，其中一次就在这里。这里的情况是怎样呢？就是他跟亚兰王打仗，第二次打仗的时候，神已经派先知跟他说了，你打赢之后呢，这个亚兰王你不能放过的，你放过了之后你以后还无穷。结果呢，他完之后他怎样，就把亚兰王给放了放了之后呢，神就要让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就用了这个奇特的方法，就是有一个先知的门徒，也算是先知吧，就路上随便找了个人，你打我一拳这个人好心不打，结果反而怎样，给狮子给吃掉了，然后又找了另外一个人打我一拳，那人一看，哇，不打他狮子会吃我，就一拳把他打了，打了之后他就带伤，然后就走去在那边等亚哈王出现。亚哈王一出现，你干嘛？他说，因为我本来答应了要看守一个人，这个人就不见了，现在就是要取我的命或者是要赔款。然后亚哈王就这样，那你应该这是活该啊， 结果他说那就是你啊。你知道这个故事跟拿单去责备大卫是很像的，就是用个案来去把它套进里面，然后把它就是这就是你。所以呢亚哈王呢知道了之后 OK， 原来神对他这件事情很不喜悦，所以他会灭亡，所以闷闷不乐走了。所以其实在22年间上帝已经告诉过他了。然后第二次宣判他的死期是在哪里呢？就是他在谋害了亚拿伯之后，对不对？他说 你杀了人得了他的产业，所以狗怎样舔拿伯的血，在哪里舔拿伯的血，他也在哪里舔你的血。所以上帝虽然两次判了他死期，还给了，但是还是给了他悔改的机会。而到了这一次了，因为这22年来亚哈始终没悔改过，上帝终于决定要执行他的计划。而这执行的计划呢，跟亚哈的一生人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有关。亚哈最喜欢什么？听好话，他不喜欢听不好的话。所以上帝选择了在最后的时候是让这些说好话的方法人来去施行上帝的审判。所以列王记下22章23节说，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也就是说亚哈竟然抗拒神的劝告，他要听谎言，所以他就让他听谎言致使其果。而那些假先知是说谎言的先知，所以说谎的灵就有机可乘了。所以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些警惕哈，就说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世代里有很多很多的教导学说有可能是假的，而这些假的背后呢，可能是有邪灵的工作在里面，挺邪门的。那最近这个肺炎疫情就是也折腾了大概两个月左右了差不多，然后现在还是人心惶惶。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开始有一些地区有爆发，特别是韩国，对不对？南韩特别严重。大家有看，相信你们都有看新闻吧你知道南韩的那个爆发呢是跟一个邪教有关的。那邪教团体呢他们就是集体的感染，然后又隐瞒就没说。然后这个邪教呢叫新天地，如果你有没有机会去看呢，这新天地的创办人姓李的，他自称是再生的基督就是第二次道成肉身的基督这个就是这样然后呢现在还传出一个消息，不知是真是假了就是说他们为了，因为现在已经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嘛，因为他们把这个疫情扩散了，是闹大了，所以他们为了要转移目标，他们就是说叫他们底下的人就是不要承认自己是新天地的人，而且冒充其他基督教教徒去其他的教会感染其他的基督徒，让这些教徒也爆，让这些教会也爆发疫情，然后所有人就会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就不会放在他们身上。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就挺恐怖的，这谎这个，所以你看到他们不只是说谎，而且挺邪门的所以魔鬼是可以用这种的方式那所以亚哈在这里他拒绝神的劝告，他要听谎言，所以神就让他听谎言致使其果。而那些假先知是说谎言的先知，所以说谎的灵就有机可乘，成为可以被用来完成这件事情的一个工具。但我们要弄清楚一件事情这里虽然说是神允许也首肯这件事情的发生，但并不是说神非用这个方法才可以成事神不是一定要用谎言才可以成就他的计划的，而是在整个圣经记载里面，我相信这件事情这样记载写给我们看，就是要让我们让人告诉我们，神有主权选择用什么方法来惩罚，而神选择的方法往往是人意料不到的。就我们的想的方法跟神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用个例子来说，神喜欢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天龙八部不是有吗？我以前记得看金庸武侠小说，哇，我当时看金庸武侠小说是明天，我是当时是读英语学校的时候，不好好读，去看中文哈，所以明天考试，今天一口气把八本天龙八部给看完了哈。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那结果是怎样呢？就是圣经里面经常我们发现人的犯罪，神会允许任凭他们去做，等他们自食其果，就有点像亚哈这样。那我给你看一些例子哈，在罗马书呢有这么一大段的经文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说到人怎么犯罪，然后神怎么任凭他们犯罪，结果是怎样哈，一起来看。在这段经文我先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哈。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那所以这一段经文都是在描述着自古以来到现在所世人对神的不忠不义不信，而导致神的愤怒。那神怎么样对付他们呢？如果用我们的方法来说，哎，神啊，他不听话，就还记得约翰跟雅各怎样，神啊，我们祷告求神，求天父降下火来把他们全部烧灭好吗？对不对？他是异端，把他处理掉，他行不义就把他杀掉。 我们人的想法是这样消灭掉，但上帝的方法是这样。我来看下面，我来读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因为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那留意这里出现了三次任凭，神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表面上听起来好像神不管，其实我告诉你，神任凭其实就是审判。因为任凭的结果是怎样？他们会遭受他们的报应。二十四节，他们会彼此玷污自己的玷辱自己的身体。然后二十七节，他们在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就当他们在做的时候，神说你们既然要做，那我就由得你们下去。所以有人说哈，神的任凭其实可能就是最可怕的惩罚的方法。神任凭他们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审判，让他们是自己犯罪所带来的苦果。同样，亚哈因为要听好听的谎言，神允许他就死在他要听的好话的谎言里面，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要知道，上帝是掌主权的主，他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来成就他的计划。所以这段经文并不是要我们去讨论上帝用说谎的灵的对错，而是要我们去思想，究竟我们对上帝的警告的回应是什么？是以信心和顺服来回应呢，还是拒绝他，以致自己也被拒绝，神就任凭我们，就受我们犯罪所得的报应呢？ 其实我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那时米盖亚说完之后，有一个假先知就上来，叫西底家，他啪拍了这个米盖亚一巴掌，说耶和华的灵从那里离开我们向你说话呢。所以我们不排除这一群人哈，可能也有一些属灵经历哦，因为他们口口声声说有灵在我们身上，怎么会去你身上呢？所以可这个邪灵的存在可能是有的。米盖尔就说，你进严密的物质躲避的那一天你就看见了，就是有一天你会躲在房子里面，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亚哈王就吩咐他的御宰，我们看这段经文，亚哈王说，将米盖亚带回交给御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哈斯，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米盖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接我说这话。又说，证明了你们都要听亚哈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激烈的拉莫，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可以平安回来，那就是神真的没有跟我说。从这里也告诉我们，亚哈的想法是这样，他就是想证明耶和华没说这句话，我还可以活着平平安回来。所以我们发现亚哈呢，是一个到了最后仍然是一个听了神的警告却还拒绝神的人。所以那个真话他是不听的，假话他是明知假话是不可取还是要接受的。所以这个描述到如此呢，如果我们把它更简单的铺陈出来呢，大概可以有这么一个流程哈。假先知说假预言，然后亚哈想听先知怎么说，就是不接受假预言，然后真先知就说了个假预言，然后亚哈知道他没说真话，然后真先知就说真预言，亚哈知道他说了真话，结果怎样？还是不听。然后真先知说明假先知的假预言是上帝放在假先知之口的，已经讲得白了，那些是假的，是骗你的。亚哈最终还是选择不听真先知的真预言，而选择谎言，而要去打仗。所以我跟你说啊，亚哈在神的审判台前，他真的哑口无言。你知道神为什么有时任凭吗？因为有一天到了审判台前，我们真的是会哑口无言，这就是我们的决定，不是神给，是他自己选择。这里所想表达的就是亚哈最后的选择是一个灭亡。当真先知米盖亚说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那时亚哈还有机会做出最后的悔改，如中他选择出战，就表明了他明明白白的是不把先知的话耶和华的话放在眼中，所以神就任凭他，让他吃自己犯罪所带来的苦果。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你要知道，首先上帝是掌主权的主，他有权柄用任何方法做任何事情，但你要相信他的做法都是有他的目的，有他的公义。然后我们要知道他是轻慢不得的，没有错，上帝是慈爱的，但有罪他是必然会追讨的。亚哈屡次的拒绝神，神还是爱他，给他机会，甚至透过一个这样天上的异象的描述，清楚的描绘来告诉他，你是活在谎言当中的，你所听到的是谎言啊。但亚哈还是硬心不悔改，宁可活在谎言当中而不愿悔改。今天你我又怎样呢？今天的世界有很多谎言，刚才所讲的有很多的这些例子，那其实我们也活在谎言当中，我们活在魔鬼常常会来告诉我们 神不爱你的，你挺不好的，神不会接纳你的，神不会用你的，你不行的，你不可以的，这是你的错，这是你的问题。弟兄姐妹，不要听他说，你回到圣经里面，你向神祷告，听神怎么说。你看我们有时候被一些谎言控制住，我们是飞不起来的。我用个例子哈，我昨天就看到我的二姐夫跟我的弟弟，他因为他们在 Richmond 有这个公寓嘛，这个公寓呢就有13间是拿出来 Airbnb 哈，所以陌生人很多哈。我弟弟不在这里，但是他在 Edmonton 一看，因为我弟弟有洁癖，所以他一看到有这么多人出没，他就有点受不了，他跟他太太都受不了，就发哇，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二姐夫就说啊，我也会去跟这个 manager 这个 caretaker 这个管理员谈怎么处理。当然也说我们会提出来，我就说很简单嘛，就发了个信息给他，我说你就申请加入成为这个 strata 叫什么物业管理，你去做那个主席不就行了吗？然后你就是最大的那个，你做什么人家都听啊。然后我说你做吧，或者你那个朋友做，另外有个朋友那个是工程师来的。你知道我二姐夫怎么回我？他说我的 English 不行。我心想哇，我说那整栋楼英文最好可能是你哦，在 Richmond 呢，你知道他以前是在火车厂里面工作的，讲英语的。然后另外那个是英国读回来的工程师哦，他也怎么回答？他说我也不想做呀，我经常不想开会，你知道。我一看完之后，我就说这是很典型的我们的文莱的华侨的，都是文莱人的那种。我们因为我们在殖民地底下，我们在被这个歧视底下，我们已经没有斗志的了哈，所以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回答。但我说我们就是活在这种谎言里面活得太久了哈，我应该站起来的，我应该突出的。如果你老是被这些谎言，你不行你不行呢，你是站不出起来的。魔鬼就是喜欢这样来控制住我们哈。我记得有一次我请了我们跟我一起在 Carey 教神学课程的一位弟兄Wilson 老师哈，我一直请了他来这里跟我们的年轻人就是分享。因为他普通话不行嘛，他是讲广东话的，所以后来他就英语来分享哈。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有听的你觉得他英语怎么样？我的好还是他的好？我觉得我的好过他很多，但是我又觉得我很惭愧。为什么呢？哇，他站在台上完全当底下的人不存在。哇，我说我讲的可能会比他好，但我又很欣赏，我可没他那种勇气哦。我就很欣赏他，我说他完全不介意自己的表现，这个人家他就是觉得他应该做这个事情他去做。我觉得我就是被困在这种我不行我不可以就是我们这种的心态当中。所以我回去之后跟师母说我要学他，以后广东堂叫我去讲我都广东话烂了我都要去讲，英语我也不介意哈，反正我讲完之后大家都不记得我在讲什么哈，就是想要突破自己哈。弟兄姐妹，有时候我发现我们是活在这个谎言当中，你不行的，你不可以的，你的 English 不好，你的 Cantonese 不好，你的什么不好，让我们不能出来。魔鬼也是喜欢这样，神不爱你的，神不喜欢你的，神永远不会原谅的，你的婚姻永远不会好的，你永远都是就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希望今天的经文不要让我们去质疑神，反而是见到神的美善和公义。也希望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其实今天你我我们就活在神的光神的真理当中，我们可以不被那说谎的灵来左右，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亚哈以为他是自由的，他可以做选择，其实他选择走掉进一个陷阱当中。让我们以顺服来回应我们的神，不要拒绝他，接纳他对我们的带领。也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能飞起来自由的真正的基督徒。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这一次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你来动工，除去我们的一些的障碍，除去我们的一些被蒙骗许久的想法，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被你释放。主啊，我们重生，我们是属你的，你是爱我们的，你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你对我们的旨意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赐降灾祸的意念。即使在此刻动荡的时代里，我们在你里面都是稳妥的。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确据和把握。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牧师的正道，我请大家一同起立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